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889期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站在大选之外看大选，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30日。这次美国大选，一开始我知道这是政协较量，情绪有点激动，发正念也很用心，觉得大法弟子都发正念的话，邪恶有多少呢？川普当选，那还是事吗？过程中，我几乎天天看新唐人电视新闻，跟踪结果，可是看来看去，一个半月过去了，对川普不利消息越来越多，我有点低沉，干脆电视也不看了，甚至对川普有怨恨，该出手时不出手，大纪元特稿说得多干脆，新唐人那些新闻点子多好啊，你咋就不行动呢？一个个机会失去了，还有希望吗？由于这种心态，我低沉好多天，我跟同修说，真没劲，川普太软，坐失良机，窝囊死了，换成我，就拜登那样，舞弊事那么多，惯他呢，早给拿下庙了。直到前些天，我冷静思考自己，这次大选修我什么呢？我为什么开始激动，发正念劲头足足的，后来沮丧和怨恨了，这是人的表现呀。这样一想，一下子清醒了，我意识到，从大选开始到现在，出现一切现象都是修大法弟子呢。我们是除恶主角，是修炼主角，世间一切是随我们动，我们不提高，向外看，事情就卡在那儿。大选迟迟没结果，我悟，是我们人心太多，等我们提高呢。整体提高了，事情马上就变。可我不找自己，瞪着眼睛向外看，盼结果，那结果就会难产。在这件事上，我发现自己有急躁、怨恨、党文化做事的三把火，自我，恨不得代替川普动用军队，一举把拜登拿下。更重要一点，假如川普落选，我对师父还相信吗？对法还坚定吗？虽然我会继续修，但心里是别扭的。想到这，我有点惊讶。20年的老弟子了，这心让师父看了多难过。这次大选是去掉人心好机会，我不能向外看呀。这机会转瞬即逝，失去提高机会是永远遗憾。师父怕我们悟不上去，在致台湾法会中叮咛我们，虽然是正邪之争，但是你们要守住自己不被干扰，同时更好地讲真相，就是人讲真相中，不要把自己置身于常人中，摆放好自己的位置，才能不被卷入其中，才能做得更好。有人心才会被干扰，在这件事情上，我人心一直很重，人如浮萍，随着大选进展，一直给川普画圈子，川普应该这样做，应该那样做，发现没按我的愿望出现时，心里就不舒服，怨恨，指责，就像看戏，入戏太深，看得比演得还累，这不是瞎操心吗？我的党文化表现一直很重，遇事好评论，好插嘴，指指点点，恨不得为别人做主。我又想，我对川普胜选心为什么那么重呢？实际是求人中东西，求他上台后推倒防火墙，把中共灭了。这种指望常人的教训太多了，我不能老这样呀。还有，我一直看拜登不顺眼，恨他，甚至让他恶报才好，是因为他跟中共走得近。对他恨，其实是对中共的恨。其实他和他的团队也很可怜，背后有无数众生等待救度，他们扮演了一个失去未来的可悲角色。只是我这样想，不是修炼人境界，我们只能救人，救人没有选择。当我放下这些人心后，有一种轻松感觉，不跟踪新唐人了。同修谈论这方面话题时，也不津津乐道了。这种心态的变化让我想起蒸馒头，不用老开锅看看熟没熟，不用牵肠挂肚， 啥时候熟呀，啥时出锅呀。尽管添柴加火，该熟的时候保证出锅，保证满意，因为你用心了。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师父的看护下走过了又一年，作者大陆大把弟子若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21日。在师父的看护下，我走过了22年的住师正法之路，总结一下自己在这一年修炼的路程，向师父汇报。期间有艰难，有痛苦，有泪水，有喜悦，体悟最多的还是感恩。第一部分，封城封不住救人的脚步。我所在的地区封城封得比较早，还被表扬过，因此管理的严格，无形中增加了救人的难度。可是我们坚信师父，坚信大法，该干什么就干什么。面对疫情，大街上没有几个人，很难面对面讲真相了，人都待在家里。同修们很快达成共识，在全区内挨家挨户的送真相资料，每个人所在的小区及周围就是自己承包的范围。第二天就要封城了，在别人都往家里抢购生活用品的时候，同修在往资料点里抢购耗材，使整个疫情期间没有因为耗材的短缺而耽误救人。我们从明慧网上下载精美的各种刊物，装在透明袋中，再放上一个护身符，送到各家各户的门上，常人都比较珍惜。我家和资料点在不同的小区，这样出入都有专人看管，要验门卡、签字、看身份证等，后来要扫健康码才能放行。我的手机微信早就删除了，没办法扫码了。我就想，我是谁呀？我是大法弟子，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在做宇宙中最正的事，谁都不配干扰。一边走一边发正念。小区门口看管的有个年岁较大的人总是和我说，下夜班啦。我每天早晨都是同一时间到达那里，我就看着他微笑，大大方方地走过去。可是有一天，一个年轻人拦住了我，我一边绕着小区走，一边想，问题出在哪里？原来是前一天有个同修问我怎么进来的，我说，正念呢？神想去哪儿，谁敢拦？这不是显示心、欢喜心吗？有一次去一个比较远、管理严的小区的同修家，我骑着自行车到的时候，恰巧一辆车往小区里进，我也溜边骑进去了。看管的人看到了，嘴里叨咕着，这是汽车道，不让自行车走，但并没有拦截我的意思。我微笑着招了招手说，谢谢，好像他是我本家弟弟一样。一次去一个同修家，他家小区门口是有两根平行的粗铁管子组成的人行通道，仅能过去一个人。我也和别人一样排着队，等到我的时候，看管的人突然指着我说，你不用扫码。我先是一愣，继而明白过来，快速地走过栏杆，忍着眼泪不停地喃喃道，谢谢师父，谢谢师父。同修去省城进耗材回来说，没有健康码根本进不去，好几道岗。我和同修到哪一看，有30多米的距离，4道岗。我们坦然地发着正念往里走。第3道岗有个人说，你们从我这里过去，最后一道也会被拦下。我心里说，你说了不算，大法师父说了算。到了第4道岗，那人只是拿着测温仪给我们量了量体温，就顺利通过了。回想起来，我当时的意念中没有能进去和进不去的念头。第二部分，面对面讲真相。退休了， 我终于可以不用羡慕每天出去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了，也融入了救人当中。一、法理的展现。师父鼓励弟子，在练第二套功法抱轮的时候，显现出在我这个层次所能看到的一层层的空间，明白了师父讲的树的枝杈就是层层叠叠的空间，不是平面，也不是立体，是各个空间的纵横交错。我们时时都在接触或在另外空间里。第一，练功是和另外空间的直接接触，我们感到顶天独尊。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的人问我，老师，我能不能练功啊？我做绝育了，或者摘除什么了？我说，这个都不影响的。另外空间你那个体没有做手术，而练功是那个体在起作用。第二，师父的著作每个字背后都是层层叠叠的佛道神，让你明白哪一层法理的时候，那层法理就会展现出来。我学法的时候，在书籍的空白处，每天的颜色都不一样，赤橙黄绿青蓝紫的。第三，我们讲真相，救的不只是表面上的这个人，还有这个人所代表的另外空间的无量众生。第四，发正念更是直接清理自身的空间和另外空间的邪恶。人为什么能跳入酒葫芦之中呢？就是他信师信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那个身体存在形式是什么样的？你当然不能用现有的这个空间的概念去理解，你身体得同化那种空间存在的形式要求。在另外空间的身体本来就是可大可小的，那时你会发现那也是一个无比广阔的空间，这就是指的另外空间存在的一种简单形式，同时同地存在着另外的空间。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任何物体包括人身体都是和宇宙空间的空间层次同时存在相通的。由此明白了，我们身体范围中一粒沙里的三千大千世界里就有我们自己。另外空间用近在咫尺都形容不了。近在咫尺选自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我们的心性越提高，自身的空间越多，场越大，容量就越大，层次也就越高。还给我展示了不正确状态的产生和消除，业力的转化，破除旧势力的干扰等法理，自己感觉一天一个台阶。二、突破。邪党开两会，满大街都是什么特警片警的，如临大敌。我们就到郊区菜市挨家挨户的去讲，到大棚里去讲，虽然有一道道围墙是防疫设的，但是我们总能找到进去的口。农民既朴实又坦诚，大部分都能三退。虽然脸被晒黑了，脚磨起了水泡，但是心里却感到了踏实。开始的几天只是发正念，怎么也张不开嘴，使了好大的劲儿也不行。我就仔细观察同修，不急不缓，徐徐到来，像唠家常一样，我便有了信心。同修去找路，和我拉开了一段距离。我往一个大院子里一看，有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我一边摇晃着一个真相葫芦，是同修制作的刻有法轮大法好字的车挂，鲜艳夺目。一边说，大姐送给你。大姐被吸引过来，说，这是什么呀？我赶紧说，赠送给你一个车挂，挂在家里能够驱邪镇宅保平安，现在疫情这么严重，瘟疫不上咱们家来。大姐接过车挂说，这么好看啊。 最后大姐顺利地退出了少先队。我体会到了，其实我们只是跑跑腿，动动嘴。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自己只是有这种愿望，这样去想了，真正那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三，向内找。走出家门的脚步是那样的轻快，心境也得到了提高。有一天走到我原单位的门口，我下意识地走到行车道上，快步走过去了。我马上向内找，本来在人行道上走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越过一排车到大道上来走呢？原来是爱面子的心在作祟。我做的是宇宙中最荣耀最正的事，为什么怕同事看见呢？还捂了个大面巾，表面上是为了遮阳，其实隐藏着，这样就不容易让熟人认出来了。好大的求名之心啊！把这念清楚，那不是我，是旧势力安排的，我不要。一次我刚给一个年轻人真相资料，和我一起配合讲真相的同修带着嘲笑的口吻说，你怎么和某某一样偷偷摸摸的，然后还在那里乐个没完。某某是个怕心较重的同修，竟拿我来和他比较。当时我心里有一丝不快，想我也没有怕呀，怎么冤枉人呢？现在是讲真相时间，还是继续找有缘人吧，不能耽误救人。回到家静下心来，找到了自己有不让人说的心，怨心、争斗心等。怕心呢？没有，因为当时心里很坦然。找到自己的执着后，再想想同修当时的表情，哪有什么嘲笑啊，是旧势力为了让同修间产生间隔而让我认为是被嘲笑了。为什么能让旧势力得逞呢？是我本身还有嘲笑的因素存在，有瞧不起人的心。彻底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只走师父安排的路。第三部分，U盘的制作与发放。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我一出生的时候，很多的神就跟着下来了，从那之后年年都有，神就一直在往下下。等到我传法的时候，那个神来的就像雪花一样下来，就那么多。我一算这个年龄啊，从我传法到现在25岁左右，这些年轻人真的还有很多人没有得救，都是神来的。他们下到地上来，散布在全世界各地，有的当人当不了，没有那么多人身，那就当动物当植物。为什么当今社会对这个动植物保护的要求那么高？这些年都是有原因的，是神在安排在带动，没人看得清楚这些事情，但是都不简单。算下来这些年轻人应该有30岁左右了，那么怎么才能救得了30岁左右的年轻人呢？我不禁想到了 U 盘这个项目。以前我们地区因为 U 盘项目耗用资金比较多，发放等原因没有达成共识，通过学法交流，现在得到了同修的认可，我就到天地行中把所有有关 U 盘的内容都下载下来，逐章的学，然后实验，失败了一次又一次，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就发正念消除旧势力的干扰，把这当成修炼的过程，天热就吃根冰棍儿。师父看到我的决心，安排懂技术的外地同修来到我家帮助，终于突破了技术难关。我们地区同修年龄大的较多，走出来的也较多，地方还小，所以常人年龄大一点的人基本都知道真相。看着大街上的来去匆匆的年轻人，心里不是滋味儿。我儿子就是这个年龄，回到家整天摆弄手机，正好 U 盘这个项目填补了空白。 现在是遇到30岁左右的年轻人就送，来不及讲真相劝三退的，我们就把正念打给他们，只要接受 U 盘就有机会得救。刚开始的时候，我称这些年轻人为美女帅哥，后来我认识到，我对自己的儿子这么称呼了吗？这不是没把众生当成自家人吗？在一家医院门口，我看过来一个年轻人，走路不太方便，好像是来看腿疾的。我拿出 U 盘，脱口而出说：孩子，赠送给你个 U 盘看一看吧。当我说出孩子这两个字的时候，声音是那么的轻柔，我感觉全身的能量在往上涌，眼睛都湿润了。也许这就是慈悲吧，孩子一个劲儿地谢我。第四部分，一封真相信引起的风波。要过年了，同修有了给当地每家每户送一封真相信的想法，我立刻赞同。首先是根据当地被迫害和遭恶报情况，站在为他的角度写了一封真诚的慰问信，几个同修逐字逐句斟酌后定下了稿件，然后我进行了排版，用信纸格式挑选了五种手写字体。我觉得只送一封信有些单一，就下载了贺卡，并加上了某某区全体法轮功学员给父老乡亲们拜年了字样，得到了同修们的认可。之后我在一个同修家里听说早晨来人把真相信都收走了，原因是有个同修有异议，就是信的落款写的是某某区全体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写全体，他都不知道这件事，就不能代表他。把信都收回去的目的就是要把某某区全体法轮功学员改成法轮功学员。我一听火腾的一下就起来了，其实就是那个魔性出来了，有些激动地说了一些气话，我的声音越来越大，愤愤不平。晚上一起配合的同修来到我家，我根本就不听他的解释，心里想，墙头草都没商量一下就这么做了，抢着说，我找自己了，找到了自以为是的心，我有什么权利代表别人呢？我只能代表我自己。每年年节给师父的贺卡，我都注上某某区全体大法弟子敬上的字样。今年啊，我可不敢这么写了。怨心、争斗心、显示心、妒忌心、怕麻烦、不让人说的心、强势、党文化等表现得淋漓尽致。冷静下来以后，真是感到汗颜。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说，那么发生矛盾的时候，要各自向内找自己的原因，不管这件事情怨不怨你，记住我说的话，不管这件事情怨你还是不怨你，你都找自己，你会发现问题。如果这件事情绝对的与你没有关系，没有你应该去的心，那么这件事情就很少会发生在你身上。如果你没有这颗心，就不会引起矛盾，得对你修炼负责任的。是凡矛盾发生在你身上，出现在你这儿，出现你们之间，就很可能与你有关系，就有你要去的东西。不管怨不怨你，我的法身在去你的心的时候，可不管这件事情怨他还是怨你，只要你有这个心，他想尽办法让你出现矛盾，让你认识到不足的这颗心。所以你们还在那儿找，这是不怨我呀，或者你们还在想，我在维护法呀，他在想，我也在维护法呀。其实你们可能都有不对的地方，才会有矛盾。我忘了用法去衡量，是在正视自我，而不是正视法。这几天感到状态有些不对，晚上算下来接待了七个同修，学法的时间都挤没了。是自己的什么心导致的呢？同修是有些依赖， 可是被依赖的我呢？审罚自己，是不是有点洋洋自得，很舒服呢？觉得自己比别人强呢？还有些显示心和欢喜心呢？说白了，还是在正视自己。不管是感觉体悟到什么了，救人项目顺利进行了，还是技术有了提高，无一不是同修们的无私圆融，无一不是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之下啊。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疫情爆发我能做什么，作者山东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16日。疫情爆发了，小区被封了，开始时我还是有些发懵，站在房间里，透过玻璃，我看着往日熙熙攘攘的马路上少有行人，也少有车辆驶过，曾经热热闹闹的小区一片寂静，失去了往日的生机，我的心被带动了，人的情出来了，我感到压抑、伤感、迷茫，并伴有丝丝的不安。我问自己，我怎么了？我该怎么办？商店关门了，同修也无法联系，我被困在了家里。我习惯地打开了明慧网，明慧网那熟悉的页面和师尊在山中静观世间的照片立刻映入了我的眼帘，一种回家了、见到亲人了的感觉一下子充满了我的全身，驱赶着笼罩在我心头的阴云。当时网上正好发表了一篇同修的交流文章，题目记不得了，内容大意是说，当年罗马爆发大瘟疫时，基督徒们不顾个人安危，纷纷走出家门，走上街头，埋葬死者，救助生者，用他们的无私、善良和付出，改变了世人对基督徒的看法，甚至使有的众生走进了修炼的行列。同修的文章对我触动很大，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和鼓舞。对，我也不能被困在家里，我要走出家门，救度众生，这是我的责任啊。正念回到了我的身上，我问自己，现在众生最需要什么？我能做什么？众生现在最需要的就是避疫保命的良方，当务之急，我应该把保命的方法传递出去。具体该怎么做呢？我环顾着整个房间，思考着，寻找着。对，我有纸张，可以做卡片，把三退保平安和成念九字真言能避疫的信息放上去，挂到大街上，让众生看到。我还有电脑和打印机，可以把明慧网上成念九字真言治愈疫病的文章做成单张发出去。我还有嘴，可以把真相讲给众生听。我手里还有真相币，可以花出去。那一张张的真相币，可是一张张的小传单啊，是伸向众生的一只只援手，很珍贵的。哦，原来我可以用来救度众生的方法还不少呢。于是我行动起来，做着我能做的事，做着我该做的事。刚开始的时候，除了大马路和公交线路外，其他的大街小巷基本上都被封了，街上出租车很少见，公交车车次也少了，而且很少有人坐，对乘客的检查也严格，登记很细， 公交基本上都是在跑空车，所以那段日子我每天只能沿着大马路边走，碰着人能搭上话的就讲，没人时就发就挂。为了找到不易被环卫工人收走又容易被众生看到适合挂卡片和发资料的地方，我会转许多弯，走许多路，有时会走出去很远，确实觉得很累了，脖子都有些直不起来，不得不打出租车回家。但是更多的时候，我是在回家的路上，顺手烧着瓜果蔬菜，一边画着真相币，一边劝退有缘人。随着疫情的变化，公园等公共场所解封了，坐公交车的人也多起来，于是我也坐上了公交车，把真相又送到了公园和人们休闲的地方。那是一段又忙又累又充实的日子，也是一段实修心性的日子。它在修出我的正念，修出我的慈悲，修掉我的私心、怕心、顾虑心和安逸心等人心、人念。记得有一次，在一个邪恶监控较严的地方，我刚刚挂好了一张真相卡片，一回身发现一个大摄像头正对着我，我一下子紧张起来，脑子里马上出现了被监控、被抓的画面。怕心使我想立即回身取下卡片，但正念又提醒我，我做的是最正的事，有师尊保护，谁也不配干扰。摄像头是监控坏人的，与我无关。我用正念抵挡着怕心，大大方方地离开了那里。还有的时候正做着真相，脑袋里就会蹦出不正的念头来。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每当这时，我就会警觉地彻底否定，那是常人的理，我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对我不起作用。有时候还会冒出天天有规律地出来，会不会被邪恶盯上之类的想法。我也要及时清理这种顾虑心和人念，以便不被其干扰。有的时候当资料发到最后了，人也走累了，手里还剩下一张或三两张，往往就想赶紧发完，有图省事不顾效果的安逸想法，这时也需要及时清除它，归正自己。那段时间我加强了学法，加强了发正念，也不断地充实着自己的正念，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做才能更好地救度众生，才能不被邪恶找到迫害的漏洞和借口。疫情的爆发惊醒了我，使我找回了修炼如初的状态。我认识到如果做不好三件事，那是对师尊的犯罪，对众生的犯罪，对自己的犯罪。回头看看走过的这段修炼路，有遗憾，有辛苦，也有欣慰。特别是当我看到众生在认真阅读我做的真相资料，或者是听到世人见到资料时发出的惊喜叫声时，我感到欣慰。我知道这件事情没白做，世人看到了保命的方法，众生在觉醒。疫情爆发后，同修创办了一个讲真相的项目，救人力度较大，最近我也参加了。在同修的无私耐心帮助下，我现在正在项目中做着力所能及的那部分救人的工作。是师尊的巨大付出和承受，使今天的众生还有得救的机会，使我们还有修炼的时间，但是时间真的不多了，我要抓紧最后的时间修好自己，多救众生，不辜负师尊的佛恩浩荡。无以言表对慈悲伟大师尊的救度保护之恩的感激之情。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建议多发放真相传单和明慧年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19号。随着年底临近，天气变冷，同修们开始再大面积发一遍真相资料，我交流一下我的做法。一、发放真相传单、明慧期刊。真相传单能及时报道社会热门话题，世人更愿意看。用明慧传真或祝你平安真相传单，加上藏字时惊现中国共产党亡、世纪骗局、天安门自焚伪案揭秘、疫情凶猛、自保有妙招和最敢讲真相的中文媒体的二维码四种卡片，装在合适的自封袋里发放，自封袋不受天气影响，干净。明慧期刊容量大，覆盖面广，能让世人从多个角度了解真相。发放真相大册子时，里边也加上以上四种卡片，把真相放在车的挡风玻璃上、车门把手上、电动车的暖把里。一般一楼是储藏室或车库的，门锁只要比较干净，就说明经常有人走。把真相别在门把手或福字后面，同时配有三退不干胶、九字真言不干胶。藏字时自焚真相卡片可以打印成单面，做成真相贴，楼道门开着的贴在楼道门里面，楼道门关着的就贴外面，让世人进出门都能看到真相。一栋楼一个来回，连发带贴，效率很高。我一般是晚上12点发完正念出发，这个时间基本没有人走动，每次都尽量多带资料，发到黎明，走动的人多了就回家。发放过程中始终发正念，让世人看到真相，明白真相得救度。回到家里要感谢师父一路保护。二、发放2021年明慧年历小册子。一次看到集市上很多人围在卖年历的摊边，一本8元，一口价，看上去纸墨都很低劣。我们的明慧真相年历色彩鲜艳，纸质好，世人会更愿意要。现在是2020年12月份，我觉得还是要多发放救人的真相年历小册子。2021年明慧年历封面上有三个西人同修在舞龙，前面一个穿的黄 T 恤上写着法轮大法。送人时我会指着告诉人们，看，外国人都练法轮功，法轮大法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天为你而来，送上祝福，幸运走过2020年，2021年健康平安。把真相年历翻开给他们看，我主要在集市旁的路口、村庄大街、生活区房。一份真相年历里面加上四种卡片，装在自封袋里，袋的一面让年历封面朝外，另一面让祝你平安和二维码朝外，看到人就迎上去先打招呼，接着就说送福来了，这是2021年法轮功真相年历，也就是月历牌，一年都用得上，放在家里能保家人健康平安，有福的人免费送，花钱买不到。有些不识字的老太太听说是月历牌还不要钱，就说给我一本，再给我一本送人。我再把另一面反过来说，祝你平安，记得让年轻人用手机扫码看，都平安，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遇难吉祥。年轻人或打工的，两三个人的就送大册子、小册子，一群人的一般再送一个台历，告诉他们内容不一样，相互传着看。有时遇到见识法轮功的东西就害怕拒绝真相的人，就告诉他们法轮功已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法轮功叫人按真善忍做好人，迫害好人天理难容，藏字石上有中国共产党亡、石头遇天意。我拿出藏字石卡片让他们看，让他们认同真相后再给他们办三退。有些同修考虑进入一月份年历就不好发了，该买的都买了。其实月历牌多是老年人用，人们喜欢记日常安排。往年我多做真相年历小册子，出了正月还要发放一些， 世人也愿意要，一年十二个月随时都会用得上。建议同修们过年期间多发放真相年历小册子。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是这样对待骚扰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0年12月12日。20多年前，我从单位提前办了病退后，全家就搬到城区来居住。前段时间，丈夫忽然接到原居住地社区人员的电话，说镇上和社区的人要来见我。我知道这就是邪党的所谓清零行动。清零行动是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我当然不承认。但既然要来，那就利用此机会给他们讲讲真相吧。我决定把他们当客人对待。下午他们来电话通知我们说他们到了。丈夫热情地开门迎接他们，可出乎意料的是，几个人还没进门，就同时举着手机，随着闪光灯咔嚓咔嚓地对着我家乱照。见此情景，我马上上前大声喝道：你们要干什么？谁叫你们这样做的？听我这么一说，其中一人马上说：放下放下。他们这才停止了拍照。我将他们让到客厅就坐，丈夫摆上瓜子水果，泡上茶请他们喝。我说来者就是客，请你们介绍一下你们各自的身份。其中一人将来人一个个介绍，说他是派出所的，他是镇政府的，我俩是社区的。此时派出所的就亮出了他的警察证，我没看清楚姓名，就伸手去拿，想看看他的姓名。他马上把警察证揣兜里去了。我又问他姓啥，他告诉了我他的姓。我说怎么称呼，他说就叫我某某吧。随后我又逐一问了其他人的姓氏。在谈话中，他们都惊叹于我的精神状态，我就借机给他们讲述了我为什么要修炼法轮功。我说我们那个时候的人工作干劲儿，你们根本没见过，大家一心想把工作干好，收入并不比别人多，工作量之大难以应对，经常白天黑夜加班加点，以确保生产安全运行。可扯皮的事儿又太多，身体长期透支，浑身是病，各种治疗均无疗效，不得已申请提前病退。病退后，我有幸修炼了大法，很快就无病一身轻。现在老百姓看病有多难，本来是一点小病，也要给你进行各种检查，开一大堆药，很多疑难病绝症又无疗效。你们说我练功无病一身轻，哪点不好？交谈中，他们谈到了此行的目的是要我签不练功的保证书。我说，你们先说说，真善忍哪点不好？真诚善良忍让哪点不好？你们为什么要来转化我？他们都没有正面回答我，只是说，我们也没想非要你做什么，端人家的碗，受人家的管，我们不做也得做，要是转化了，以后就不再来找你了，你也要理解我们。我说让我转化根本不可能。他们又说，你不签字，子女的前途会受影响，签了字就在档案中给你消了。我说我们不偷不抢不违法，哪里不是挣钱吃饭？当我追问他们为什么把我弄到黑名单上去，致使我出行受阻，他们说只要签了字就消了。我说按你们的说法好像我违法了。他们说他们也没说我违法。我说我以前一身病，练功练好了，你们也看到了，哪点不好？法轮功修真善人哪点不好呀？全国人民都修真善人那才好呢。你们的职责是保一方平安，多抓点偷抢骗的坏人，维护好社会治安多好。 你们不要再做所谓转化法轮功学员的这些事情了。是运动就有结束的一天，这个运动迟早都要结束，不可能总这样迫害下去，那时你们怎么办？没想到还没等我把话说完，他们就说，不打扰了，站起来就要走，留也留不住，一边走一边说，打扰了，打扰了。其实他们都是这场迫害的受害者，而且有很多人善心尚存，我真心希望他们能及早明白真相，千万不要再参与迫害法轮功，一定要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给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交谈中，我也明显感到自己在修炼中被层层剥离的争斗心又冒出来了，如说话声高，抢话，反问句多，语气强硬等等。这不但有损于大法弟子的形象，更是一种非常不好的执着心，是修炼人必须要去掉的执着。我坚信师父的法，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有师在，有法在，我一定会在大法中归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个节目时间再见。